大家好，这里是荔枝 FM 1230902，我是主播卷卷。今天这期节目呢，讲的是如何唤醒高门槛运动单位。越大的运动单位就越有力量，越快速。所以，对于各种以力量和速度为基础的体育项目来说，如何通过正确的训练启动高门槛运动单位，具有非凡意义。健美也不例外。因为高门槛运动单位能够最大限度募集肌纤维，充分开发肌肉体积的增生能力。那么我们所说的高门槛运动单位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将高门槛三个字去掉，从最基本的运动单位说起。神经系统是通过运动神经元控制肌纤维收缩的，一个运动神经元及其所支配的所有肌纤维就构成了一个运动单位。就是说，一个运动单位呢，包括肌纤维、肌原纤维、运动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的分支。我们每一次主动收缩肌肉完成某个动作，都是少量或者大量的这种东西被激活所产生的结果。神经系统总是倾向用较少的运动单位，恰到好处地完成动作，除非他认为真的有必要解决棘手的情况，才会募集所有的运动单位。你所募集的运动单位数量越庞大，神经系统所需要启动的募集门槛就越高。当最大的门槛的高门槛运动单位启动时，你就制造了强大的力量和速度。高门槛单位之所以有力，可不是因为它舍弃隔离了其他较弱较慢的运动单位，而是因为当最大的运动单位启动时，它自然已经带动了所有中小单位一起参与工作。这种强力和快速是全部运动单位一起协同努力的结果。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科学合理的启用高门槛运动单位，这是我们要首先知道的事实。你让一个常年久坐不动的程序员去启动高门槛运动单位举起杠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类没有任何力量训练经历的人来说，常年的生活习惯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的神经系统做出太多努力，所以他们募集能力也非常弱。除非遇到恶犬袭击之类的生命威胁，否则他们的高门槛运动单位是很难真正被启用的。健美训练也是一样，初级训练者很难募集并利用高门槛运动单位，因为他们的训练经历很短，神经系统尚未真正开发。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初级训练者不必太关心这种复杂问题，首先任务还是要掌握好标准动作，找到目标肌肉收缩的感觉。至于比较成熟的中高级训练者，有意识地在训练中培养募集高门槛运动单位的能力，则具备非凡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地上放着一只桶，你知道桶里装满了沙子，非常沉重，并不是很有把握能提起这个重量，然后你卯足了劲上前奋力将桶提起来，此时猛然发现桶里装的是木屑而不是沙子，你施加的力度与偏轻的重量结合，动作过程转化成了很高的速度，你让自己晃了个踉跄。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意外，但用神经系统科学来解释这个过程，情况就很有趣了。当你意识到自己要提起一个沉重的桶时，神经系统率先紧张起来，动用比较大的运动单位去应付这个情况。假设你真的提起一个装满沙子的桶，动作速度可能并不快，但换成较轻的重量，就转化成了比较高的速度。 同样呢，拿肌肉抗阻训练来解释，当一个健美运动员严格使用 1RM 的 90% 到 100% 的力量 重量做动作，必然已经募集到了高门槛运动单位，因为此时几乎所有的肌纤维都必须参与工作，举起这么大的重量，动作速度必然是缓慢的，没有办法快起来。但我们都知道，在健美训练中，只有极少的情况去使用 1RM 的 90% 到 100% 的重量。常规训练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应该采用低于这个重量的范围做组。这就引出了问题，如何在使用低于极限重量的情况下，募集到门槛最高的单位？答案就是速度。根据力等于重量乘以加速度的公式，当重量一定时，你移动重物的加速度越大，你所需要制造的力就越大，意味着你所启用的运动单位门槛越高，所动用的肌纤维越多，这是无可辩驳的。换言之，在健美训练中，使用低于极限重量的范围做组，却依然想要最有力的高门槛运动单位主宰动作过程，那么合理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最大加速度移动重量，或者称其为补偿性加速。当我们使用大重量，就是 1RM 的 70% 以上的重量，并配合最大加速度，就能够帮助神经系统募集到门槛最高的运动单位。如果你的训练长期处在这种轰炸高门槛单位的模式中，神经系统为了适应，就会积极地发展出最具备体积优势的 IBB 型快肌纤维。那么希望你听到这里能够彻底明白其中的意义。前段时间在知乎上看见某个健美知识普及，说加速度仅适用于举重和力量举，与健美训练无关。健美训练只需要采用匀速动作，在肌肉中堆积代谢产物即可。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在不同的力量训练项目中，发展的侧重点确实不一样。严格地说，提高运动表现、提高力量、增长肌肉，的确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它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的因素正是速度。那么加速收缩肌肉，第一会唤醒高门槛运动单位，第二是充分利用并保护了神经系统，第三是提高了肌肉细胞中营养受体的敏感性，第四是帮助我们建立动作节奏，深度激发了力量增长的潜能，第五是缩短了完成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增加了肌肉在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负荷总量。速度是全能的主宰者，否定速度的作用相当于忽视了神经系统的作用。在大型复合动作中，采用加速向心收缩，这个质朴高效的细节一直都是职业健美运动员的主流。当今，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总是习惯以缓慢的速度进行向心收缩，那肯定是奇葩。采用慢速动作获得成功的案例很少。有个例子是在上个世纪，一个健美怪才麦克门泽尔曾经执着于使用4秒的慢速做向心收缩，还有至今知名教练丹尼斯詹姆斯喜欢指导学员在一组动作中穿插使用加速动作与慢速动作，但就算在这种特殊模式中，加速动作的比例也远远超过了慢速动作，慢速动作只是作为辅助而已。那么现在就来到最关键的部分，如何在每一次训练中正确的使用加速度，如何在每一次训练中唤醒高门槛运动单位，这些才是真正的技术活。我们首先要需要正确的热身。 那么一次明智的训练从热身到正式组应该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是充分活动，预热关节以及适当拉伸。第二是进入第一个动作的热身组。这里假设你的第一个动作是多关节复合动作。热身组的意义是进一步润滑关节并初步激活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应该从空杆子或者极轻的重量开始，短间歇渐增重量，不力竭不疲劳，在每一次动作中做到向心快离心也快，并且在肌肉伸展时迅速转向，充分利用牵张反射。第三呢，是热身组结束后进入感觉组。感觉组同样也是渐增重量，短间歇，必须在远离力竭时就要停止。那么与热身组不同的是，你在感觉组中应该严格采用和正式组一样的动作节奏，就是稍微放慢离心收缩的速度，如有必要还可以加入停顿环节，消除牵张反射。但始终不变的是，你必须保持加速的向心收缩，每一次举起重量都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收缩目标肌肉。由于在感觉组里你使用的重量已经达到中等以上，所以此时向心收缩的加速度越大，就越容易唤醒高门槛运动单位。你会发现虽然重量在逐渐的增加，你反倒觉得它越来越轻便顺手了，这就是高门槛运动单位逐渐苏醒的征兆。你不停地在感觉组中采用加速收缩肌肉，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越来越兴奋，最后你完全达到状态，变得不可战胜，以一种激光般的专注力进入大重量正式组，这就是明智的热身。那么热身组与感觉组花费多长时间比较合理呢？标准答案是在身体能够完全进入状态，并且不会造成明显疲劳的情况下，时间越短越好。但总体还是取决于你当天的生理情况。有时候我们在到达健身房之前就已经按捺不住兴奋，这种情况往往不必在热身组中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可以迅速进入正式组。反之，如果我们带着一种无精打采的疲惫来到健身房，那可能就要在热身组和感觉组中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让神经系统整整兴奋起来。要知道，训练的最终目的不是拿预定的重量举起预定的次数，而是制造正确的生理反应。如果你的热身步骤不正确，就难以制造正确的生理反应。没有正确的生理反应，你的训练就像是在单纯的体力活。好，现在你通过明智的热身进入了大重量的正式组，使用的重量可能达到 1RM 的 70% 到 85%， 此时的动作速度难免变慢一些，但总体上依然是迅速流畅的。如果某个动作迫使你的动作速度变得完全拖泥带水，不要犹豫，迅速停止动作并减轻重量。你与这种错误的重量纠缠越久，所制造出的负面效果就会越多。那么最后就是加速度，全力高速收缩肌肉，速度依然是正式组的关键。哪怕重量的移动看起来并不像感觉组里那么迅速，你也要有意识的让它以最快速度推进，这样你才能在每一次动作轰炸门槛最高的运动单位，迫使它尽全力主宰肌肉的收缩。好了，那么如此一来呢，我们每一次动作都是有意义的，每一次的动作都在积极的利用神经系统，每一次都在触发肌肉生长的条件。如果你像大部分人一样完全不甘心速度，只是拿起重量做满预定次数就满足的话，那可能只有一组动作最后几次重复才具有真正意义了。 好，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好，谢谢大家。